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箴言31章10到31节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她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未到黎明她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。她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她以能力束腰，使臂膀有力。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，她的灯终夜不灭。她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。她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与商家。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，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。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她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，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
啊，大家好，我有个感觉，就是好像在这里唱的中文歌比在大堂唱歌更响亮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可能是比较集中啊，yeah, 啊，很享受的，两边我都很享受的。啊，今天我的讲到的题目啊是做好家中事。那我们踏进七月呢，我们七月份的讲到的重点在基督徒的工作观。那么整体的工作观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工作，工作有什么意义啊，有什么目的，怎么样工作，我留待张牧师提跟大家讲了 因为他还是管理中文堂的。那我自己就是讲一些比较狭窄的一方面，就是做好家中事啊，做好家中事。那么我们一般人呢，一提到工作呢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，我们说你在哪里工作，我们忽略了一点，就是家里面的工作也是工作啊。我们一般都轻视家里面的工作，认为家里面的工作是没有什么地位的，但是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啊。所以在澳洲你填表格的时候啊，你发现呢、他假如你是个女人，他问你是什么职业的，你假如是家庭主妇，你就要填那个 home duties， 就是家务的意思，就家务是一种职业。哎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算是男人嘛，也要在家里做一些工作的。到底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家庭里面的工作呢？啊，怎么样做法呢？啊，是不是荣耀神呢？我觉得家里面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神所看重的。我最近到山东的时候，我到那个教会去，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价值观错误了。他说家里面的工作不要紧啊，很多妇女在家里不煮饭给丈夫吃的，所以他们的丈夫都不信主，他们都跑到教会来。教会的领导人说，先把教会的工作做好，他每天都要大家在教会里面工作的。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错误的，但是我不好意思去纠正他们，因为纠正了我走了，那个领导人就跟他们的教会里面的人产生矛盾了。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价值观是错误的。 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啊，箴言三十一章讲到里面有个妇人啊，那么经文中的妇人呢，表面上它是虚构的，并不是具体的讲的某某人，但是它又是你读下去你发现非常具体啊，而且是很真实的，这是表示世界上的确是有啊这种人的啊，虽然她是女人啊，但是她对工作的态度啊，我相信对我们男人也是一样的啊。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个家中的事啊，这四个字了，来掌握这段经文啊，到底怎么样做家中的事？我们给他一个定义吧，什么是家中的事啊？啊，好了，那么家中的事呢？第一就是家务，哎，整段圣经你发现很多工作、做工、家务等等啊。那么家事就是家务啊。二十七节那里说，他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，哎。所以家务啊，家事就是家务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家里面的事呢？哎，有几个重要的态度。第一个态度呢，就是寻找工作。这是十三节那里讲的，他说他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你看他是寻找，就是材料，然后去做工的。他不是在那里，他是很积极的，他不是等着这个工作来到，等人家分配他才去做，他自己去寻找的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我有一个问题的啊，我们教会有一天我们说来个大扫除啊，大家都来帮忙。那我到了教会去，我就看不见有什么工作，我就两手放在口袋里，我说有什么好做的啊？那么有人说，孙美光，你把这个弄干净一些。我说材料在哪？这个工具在哪里啊？他说你去找啊，找块布来把它抹一下呀。我说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但是一个真正对工作有热情的人，他是很积极，他就能够把那块布找来，他就把那个锤子、那个钉子能够找来。找不到他就问人家借，再找不到他就去买，总是有办法的。代表一种积极性啊，寻找工作啊。那么他除了寻找工作之外呢，他还计划工作啊。16到15节说，他未到黎明他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。哎，他把食物都分好了，丈夫怎么样，儿女怎么样，上学拿午餐怎么样啊，他都计划好了。甚至他今天就计划好明天啊去买什么菜啊等等，一个好的家庭主妇会计划的。我本来以为一个女人呢，在家里做的家务是很简单的，但是我观察我太太，我就发现不简单了。她所要顾虑的东西比我更多啊。虽然好像每一件都是小事，但是很多很多事情要你去思想，要你去计划的啊。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，这个也很重要。那她是富有的，她家里有婢女的啊，但是她要把那些婢女应当做的工作预先分派好。啊，今天他做什么他又做什么啊？他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那么他想得到一个田地呢，他就买来。我知道我父母都对我说，以前在乡下，当你有一点钱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用这钱呢？有地就买来是吧？都是那样子买了再盖房子。这我们中国乡下的人是这种概念的。但是在犹太人当中呢，他买了地呢，可能在那里栽种葡萄园，就是他预先已经有个计划，那里有块地啊，等他出卖的时候，我就把它买来，他就有这种计划的，啊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两手工作，啊，他工作的态度，17到19节，他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臂有力，一个女人呢，我们。我以前以为女人最好没有什么力的，就是很软的，没有什么力量。我后来我改变了，我发现一个女人太过柔，女人应该温柔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份温柔，但是太过柔啊，你让她开这个瓶，她开不动啊，拿个锤子拿不动啊，这个又拿不动，那个又搬不动啊。当然男人的力气比女人大。但是呢，一个勤奋工作的女人呢，慢慢锻炼自己的，她是会有能力的。我在德国的时候，我发现德国的女人呢，你跟她一握手，个个都很有力量的，因为她们很勤奋啊，她们整天在家里工作，无论你喜不喜欢做家务的好，德国的女人非常的勤奋的。 他们个个都很有力量的，跟英美就是澳洲的女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有的时候很佩服他们啊，就是他们因为勤奋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很有力量的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，他的灯终夜不灭。他的灯终夜不灭并不代表他终夜不睡啊，不要误会啊。因为在那种大的家庭呢，有些工作是要晚上做的，或者是喂马喂驴，那些马驴动物也在家喂鸡啊，晚上也要开灯的啊，所以他的灯就是终夜不灭啊，或者有的时候要看守的，就是提防有贼来啊，那么所以有灯的啊，也提防或者忽然间哪里着火了啊，就要救了，所以他的灯终夜不灭啊。那么但是后面有一节呢，十九节呢，他说他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手拿捻线杆，一个手拿纺线车，就是两个手在那里动的，你知道吧。我以前呢，我对家务的工作的态度是不积极的。我有的时候扫地，我妈妈就要扫地，我的一个手放在这个口袋里面，一个手。这个态度本身是不对的，应该是两个手，两个手表示你整个人很投入的这样的工作啊，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完全投入的，是认真的，无论做什么，你洗碗要把它洗得很好很干净，扫地要把它扫得很干净，写一封信要用心来写啊，无论做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做得最好，不要马马虎虎啊。好了，家事就是家务啊。家里面的事，其实外面的事也是应该这样子的啊。无论是教会的事，外面的事，你无论做什么都要把它做得最好，用心去做啊。好了，那么家事的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呢？家事就是家人。哎，假如我们看这个女人，我们以为她是个事业心很强的那么一个女人，她要实现她自己啊，她是一个很重视事业的女人。那我们就弄错了。其实你发现呢，他做任何的东西都是为了他的家人的，哎，所以他是以他的家人为中心，不是以这个工作本身为中心的。他的家人有谁呢？其中一个就是他的丈夫，哎，他十一到十二节说，他丈夫心里倚靠他，必不缺少利益。他一生使丈夫有衣无损啊，他家中的丈夫就是他的家人。哎，所以她丈夫对她是非常放心的，她心里面依靠她，对她非常放心的。特别是她丈夫要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，她很放心。哎，家里有这个老婆，我非常的放心。其实我做一个传道人，我也常常要到外面去啊，我到阿德雷德去，上一次我一个人去的。以前我也去过一些地方，我一个人去。那我放心不放心我太太在家呢？我很放心，因为我知道有她在家里，我是放心的。我甚至不打一个电话回来，一方面我的太太交给主，我说我去了那边我就不打电话来了啊，我就专心在那里开营会还是怎么样啊。她也是这样子，把我交给主，她也放心了啊。这样子呢，就是我们一方面依靠神，一方面我也依靠她啊，所以很放心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好处啊，那么他做很多的工作呢，都是为了他的丈夫的，所以他一生使丈夫有衣无损，哎，这个很重要。他支持他丈夫所做的工作，所以他就是一生使丈夫有衣无损。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以为她的丈夫是个没有才干、没有用的人呢、啊。因为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这个女人，不是讲那个男人，没有怎么提这个男人，但是也提了一点啊。其实她丈夫也是一个很有威望的那么一个男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23节那里说，她说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就她丈夫也很有威望的，在城门口，以前的就是犹太人，他们的长老都往往在城门口那里坐着，在那里谈啊，商量事情啊。她丈夫与的是长老们，也可能她丈夫就是长老之一啊，也可能他不是，但是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，与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大家经过都是啊，李先生怎么样啊 啊，所以她丈夫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、非常有威望的啊那么一个人啊，那么她也有一个好的妻子，所以她家中的丈夫就是家人的家事就是家人，哎，你不是为了这些事，是为了家人而做那些事。另外一种人呢，就是家中的儿女，哎，也是家人啊。第十五节那里提到，未到黎明，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。那么他家中的人肯定包括啊他的儿女的。今天很多我们做妈妈的，你都知道，儿女要上学了，你要为他包好午餐，等下到学校去怎么怎么样。有的做老人家的，也是这样子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。他丈夫也要上班，也给他一份午餐等等啊。那么他的儿女啊是需要衣服的。需要食物的。那么21节那里又怎么说呢？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。他老早就预备好了。在以前的社会，并不是说这个冬天的衣服就是一开这个一个衣柜里面就拿出来，不是那样子的。我妈妈，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，冬天的时候，夏天就要把这个被缝好啊，预备冬天啊，夏天就要把这个冬天的衣服预备好啊，因为以前的布是很贵的啊，所以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他老早就预备好了啊，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。朱红的衣服原文希伯来文是两层的衣服，就是两层就比较暖嘛。我有一条裤子人家送给我的，是两层的，特别暖，所以他就为他们的为他的家人呢，特别是他的儿女啊，都预备了冬衣啊，暖的冬衣。那么28节怎么样说呢？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他的丈夫也称赞他。一个女人假如能够得到他的儿女的称赞，说你真有福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女人了。哎，你的儿女会称赞你吗？我前几天晚上我们两个非常的伤心，因为我们的隔壁一对夫妇啊，我一搬来，他们就发现我们是基督徒，他们很高兴。后来他们的女儿出生，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探访他们。他的女儿从小在我们家过了很多次的夜啊，他们两夫妇要到别的地方去啊，要去聚会啊，他们是基督徒，那我们就看管他的女儿。想不到他前几天晚上过来，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谈谈话啊？他很难过啊，很大的压力。他跟他丈夫最近这十年，我都不知道，最近这十年关系不好，跟他的女儿关系不好。他的女儿17岁了，反叛他，骂他，打他啊！当然他自己有很大的责任，因为他是那种控制型的妈妈。凡是一个，我发现呢，曾经有个老牧师告诉我，他是一个控制型的父母，太保守的父母比较容易制造反叛的儿女。哎，当然你不是放任啊，但是你什么都要控制啊，太严格，你会很容易有反叛的儿女的。他的女儿反叛他的女儿，而且心理也有问题，要去看心理医生，常常自己拔自己的头发啊，自己伤害自己啊。那么我的女儿在帮他的女儿啊。那么他的女儿常常怪他妈妈，是你勉强我到教会去的。他今天他的女儿不愿意到教会去，但是我女儿带他到我女儿的教会，他还去啊，他很生气啊，我很为他很难过。但是今天一般的年轻人呢，跟外面的年轻人来往的时候，你要留意一点，他们完全不提父母的，他们当中的谈话，他完全不提父母的。为什么完全不提父母呢？因为他们说，我父母不理解我。我父母根本不理，就起码就是不理解。啊，如果再差一点的，他说，哎，我妈妈很唠叨，很什么？唠叨，就是常常在那里，说啊，唠叨啊，啊，我爸爸怎么样啊，怎么样啊。这个你们要知道。我不希望你们的儿女在外面也是这样子说你们的。我希望你们的儿女在外面是称赞你，哎，丈夫也称赞他，儿女也称赞他。假如你能够让你的儿女服你呢，你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人呐。 家人就是家中的丈夫，家中的儿女。家人还有谁呢？婢女与外人也是，家里面的佣人啊，与外人也算是家里面的人啊。十五节他说，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，因为以前的婢女也是住在家里边的，以前的家里面有男的奴隶也是住在家里面的，都成为他们家的人了。啊，虽然他们不是直接的跟他们有血缘的关系啊，但是他们也算是家里面的人。你怎么对待他们呢？很多就是地主啊，他们就是虐待他们的下人啊，这个是不应该的。他们对下面的人呢也很好的。我们要留意啊，家里面假如有一些佣人呢，他们整天在那里闲着，他们自己也不好受的。我曾经没有做传道人之前，我在一个公司里面打工，有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没有什么事情做，哎，现在有的时候还做梦呢，梦见我在公司里没有用啊，梦见我以前的公司，哎，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对我是非常有影响的。就当你感觉到自己没有什么工作要做的时候，你感觉到很难受，你就觉得自己没有用，闲在那里。其实婢女也是婢女也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要顾虑他们的感受，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有用。所以他把工作分给他，也关心他家里面的婢女啊，那么就把工作分派给他们啊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一个人有钱，家里有很多保姆啊什么工人啊，他就什么事也不需要干了。其实不是的，一个负责任的家庭主妇，一个男人是会为下面的人也着想的啊。你看他除了这样子之外呢，他还对外人也很好，他张手周济穷苦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哎，这些人是谁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也可能是他们那个地方的隔壁啊，一些困苦的人啊，贫穷的人啊，凡是他对他们也很好的。我发现呢，我们一般的人呢，把人分为家人与外人。我发现对这个家人与外人呢，一般有四种态度。最要不得的态度呢，就是对家人不好，对外人也不好。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我见过，对家人不好，对外人也不好，这种人是最要不得的啊。第二种人呢，就是对家人很好，对外人不好，起码他对外人是漠不关心的。那这种人我觉得也是太自我中心了，太以他的家为中心了。我自己有一位远亲吧，啊，一个老人家，一提到他的孙子的，哦，他呀真厉害呀，他吃的很多呀，他很能跑啊，他很高兴的。但是他对其他的小孩子呢，完全不感兴趣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不够广，他的爱心不够广，不好。那么对家人很好，对外人就不好，起码是冷漠的。有第三种人，对外人很好，对家人不好。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有啊。那为什么他要对外人好，对家人不好呢？很多男人是这样子的。对外人很慷慨，请吃饭啦、啊，怎么样？对家人就不是那么好了，因为其实他就要赚取一个好的名，好的好名。哎，你这个人很慷慨啊，你很爽快啊，怎么样？这个也不好，这个表示他自己有很多的问题啊。那么就是在家里有很多的问题，他不去面对，不去解决，就把这个爱心放在外面去了。那最好的一种人呢，就是对家人好，对外人也好。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子，对家人好，对外人也好啊。我们基督徒是应该这样子的，对家人好，对外面的人也好啊。好了，家事就是家务，家事就是家人。最后呢，不要忘记，家事呢就是自我，你也是家里面的一部分，一份子，你也要照顾你自己的。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小问题，我认为，我参加很多丧礼，在那个丧礼里面，那个老母亲死了，大家都纪念她，说我妈妈一切都为了儿女，啊，一切都不为自己，啊，但是假如你认识这个家人的话，你发现这个妈妈听起来伟大是伟大的，但是她伟大到一个地步，不照顾自己的，她都失去了自己的自我。 我觉得他有他的伟大，但是失去了自我也不是上帝的旨意啊，因为他自己也是家人的一部分嘛，家中的一份子嘛。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就不是这样子的，她有一种自我的修饰啊。22节她怎么说呢？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啊。一个女人呢这个细麻和紫色布就是一些高贵的料材料啊。那么绣花毯子就是她的毯子也是比较美的，当然她的有这个经济能力啊。但是你发现这个女人呢，她并不是奢侈啊。我赞成一些姊妹不要伟大到这个地步，自己就什么钱都不花啊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穿得很土的，我认为不是最好的。最好的是怎么样呢？你假如经济的还有能力的话，哎，你应该也不要很奢侈，但是你总要买一两件好的比较贵一点的，不需要全世界最贵，不需要到巴黎去买的，买一两件比较好的衣服啊，让你看起来比较高贵，比较有品味。你也要照顾你自己，因为你自己也是家人之一啊。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往往一些妇女啊，到了某个年纪就把自己弄得太随便太土啊，太脏，就是连清洁都的标准都达不到，这个不好的。你自己总是要有某个程度，你不需要长得很漂亮，但是你总是要自己看起来有一种高贵，有一种有品味的啊，那种的修饰啊，你的脸、你的手、牙齿等等都要啊。我特别感受到，就是特别是以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的牙齿很多都没有照顾的，但是你来到西方，你发现经济能力提高了，美国更做得更好，各个人的牙齿都是很白、很整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从小就保护牙齿，不整齐呢，就是用那个方法，你知道吧？用那个把东西把它纠正一下啊。那么欧洲比较差一点啊，澳洲也没有美国那么好，但是我们中国人呢，应该假如你有经济能力，你去买一个医疗的保险，就政府那个不行啊，你要买一个医疗的保险啊，特别是包括牙的啊，你牙齿不要等到牙齿痛有毛病的时候再去看，也定期的半年去看一次，有什么问题他马上替你纠正啊，这个非常好的啊。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女人，她就是懂得修饰自己啊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发现呢，她有一种乐观的态度。25节怎么说呢？她说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，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啊。你看这个女人呢，她对未来是乐观的，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呢，她就喜笑。哇，这个很好啊。你一个乐观的女人呢，就会对你，就是使你充满欢笑。一个女人永远不笑的，她看起来就没有那些风采啊。所以我认为一个女人她不一定要长得漂亮，但是你总是要乐观的，乐观使你作为一个女人有风采啊。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女人，她有乐观的态度。最后呢，她有智慧和仁慈。这个26节啊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一个女人不光是有外表，光是有外表的女人不行。我见过一些光是有外表的，哇，看起来很漂亮。我小的时候，我们的村子里面有一个女人，20几岁，穿着高跟鞋，非常的漂亮。但是有一天，我在我们那里看见她，脱了鞋，那个脚放在桌子上，在那里讲脏话，跟这些男人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原来他是那样子的。”我就对他的分数降下了很多了啊。一个女人应该还是有内涵的，所以一个女人应该好好的读圣经，好好的学习圣经，活学活用啊，以致你充满智慧啊。你对人开口讲的话，你说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，哎，对我很有帮助。啊，这个是慢慢来的，不是一下子你觉得你就做得到的啊。所以一个好的妇女应该是好好读圣经，最重要的是好好用圣经，活学活用圣经，以致你充满智慧，充满仁慈啊。好了，很快，我反正时间很快啊，不要紧了，快就早点结束了啊。 那么我们要做一个结论呢，他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啊，我们读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就是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其实整个箴言呢，讲到两个东西，是一个男人得到了，他就是全世界最有福的，一个就是智慧，智慧的价值是最高的啊，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好的妻子。假如一个男人能够得到这两样东西呢，啊，就是最大的财宝了啊！所以他第十节那里说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啊！他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，他是不是一天生是这样子呢？我认为不是的，他是慢慢啊成为这么一个女人的。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才德，但是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原文是高贵有能力的意思啊，有属灵的能力的，高贵的啊，那么意思可以这样说，就雍容华贵那么一个女人，她不光是有一个好的外表啊，不是天生长得很漂亮那一种，她是有一个好的外表，但是她要有一个好的内心啊，有一个高贵的内心啊。那么她的关键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她是一个才德的女人呢？啊，她的关键在敬畏神啊，三十节最后一节那里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这个就是关键，她敬畏神，这是确定她一辈子的成长的那个总关键，她敬畏神，她做每一件事情她都先祷告，她寻求神的指引，常常顺着圣灵的引导而行，所以她就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有智慧，越来越有能力啊。那么假如你问我世界上有这种人吗？有的。我见过好几个。我第一个见到了，就是我跟我太太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们住在她家。那个女人最近过世了，80几岁就过世了。她的名字叫马大，就好像圣经里面的马大。但是她比马大有智慧的多。那么我们住在她家，当时我30几岁，她50几岁。她长得并不特别漂亮，也普通的女人。她也不是说很喜欢打扮，很贪爱漂亮那种女人，但是她穿的衣服就是比较稍微高贵一点的，人家看起来就是很得体的。她也不是讲话讲很多的那种女人。那么她在家里，她家里面也有一个黑人，一个老黑人做家里面的，就是打扫卫生的。那么我太太也帮她做家里面的家务，因为她的家很大，有一个游泳池的，有中文怎么说？2.5 acres， 中文是多少亩地啊？就是2.5亩，这英亩啊。那么有一匹马在那里，我在他外边帮他浇水啊，这个就是他就是浇那个草啊等等。你发现了他很勤劳，在家里做很多工作，但是他也懂得分派工作给我太太，给那个佣人啊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他很有智慧。往往很多人来寻求帮助啊，教会里面的人啊，教会外面的人来寻求帮助，他就坐在那里跟他们谈啊，夫妇的问题啊，家庭的问题啊。我有的时候在那里听，我说很有智慧，很有智慧。我今天我有很多东西都是从那个女人那里学过来的。她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读圣经，我真是非常的羡慕那么一个女人啊。那么很多很多人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很多很多人从全世界各地写了一些文章来去纪念他，包括我自己啊。可惜我不能去参加他的丧礼，因为太远了，在美国啊。那么他是我第一个。那么第二个我所见到呢，讲句老实话了啊，是在德国的，是我以前的女朋友，是一个德国的女朋友啊。但是我跟他两个呢，我太太知道这个事情了啊，他知道这个事情了。啊，那么其实我跟他没有真正的身体上的亲密啊。那么因为我去了教会，我到那个青年团去去，我一去了，我们围了个圈坐的，他就马上走过来坐在我旁边，他说：“韦匡，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啊，其他人不觉得什么的啊，可能德国人都很开放吧，这大城市慕尼黑啊。慢慢的，我就对他产生感情了。 那么他常常来找我的，以前也没有电子邮件，也没有电，连电话都没有了，他就在创门，就是就来叫门，就来我那个宿舍那里坐了啊。那当时我跟他产生感情呢，当我跟他去过有一两次的约会，但是很快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，因为以前的年代，那是1970年，不像现在飞来飞去，不可能的。他爸也没有几个钱，所以我说糟糕了，我快毕业了，回香港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以后回到香港，我怎么跟你来往呢？他也看到，所以我们两个都很理智，就说，哎，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下吧。假如神要我们走在一起，他一定会有方法的啊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感情放下了啊。那么，哎，他就是很好。牧师也说他这个女孩子很好，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都说，哎呀，那个女人谁娶了她真是有福啊，她就是箴言讲的那么一种女人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啊，但是呢工作很勤奋啊，对，很安静，但是她很有策略的去传福音，看准一个人，跟她来往，带她到教会去等等啊，非常的有计划啊。今天他已经结了婚了啊，跟教会另外一个弟兄结婚，后来我也结了婚了，后来我跟我太太去到他家里面去住过好像啊。那我就问他的丈夫，他丈夫我也认识，我说你知道吗，我以前很喜欢你太太的，他说我知道但是我们都没有问题的啊。那么最就是前几年的我的侄女在姨甥女嘛，在荷兰结婚，我们又去了欧洲，那我们也去了慕尼黑德国那个教会，我带我的儿女去看看他，我说就是爸爸以前喜欢的。我两个儿女怎么说呢，他说爸爸还是妈妈比他漂亮的多了。我说哎，我说你们还没有看见他年轻的时候啊。但无论怎么样讲句老实话，今天我已经结了婚，我的感情就在我太太身上，我对他已经没有那种感情了啊。但是呢坦白说这个女人是箴言31章，那个女人真是非常好，个个都称赞她的，丈夫儿女都称赞她的啊。那么第三个女人就是我太太自己，她就是那么所以呢就是世界上有的还有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啊，但是的确是有这种女人的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男人女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啊。你看这种女人呢有个好处了，她有这样的工作态度呢，她带来的是享受和荣耀。我也要提醒一些妇女啊，家里面的事，家里面的人，连房事也是家里面的事，也要好好的做，不要马马虎虎。哎，也要用心的去做，用爱心去做。男人也是，我说用心的去做，不是用力量而是用心去做，就是要讨对方喜悦的。哎，那因为这也是很多人呢，对这个事情就马马虎虎就算了啊，这个也不对的啊。提醒一下啊，我觉得他的这种工作的态度呢，带来的是什么呢？带来的是自己的享受，带来的荣耀。荣耀这个东西我们自己不需要去求的，但是你做得好呢，是自然的会有一种荣耀，神也会把这种荣耀给你的。所以最后一节怎么说呢，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他享受，他真是享受，他做的工作有成果的，对人是有益的，所以愿他享受，在这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，他到了城门口的时候，个个一看见啊，就知道他是谁。哇，这个女人真好，个个都称赞他，荣耀他。哎，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把按照神的旨意，把你家中的事情做好。你做好了，你会影响外面的人的，你也会影响教会的人的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看重我们家中的事，家中的人，也看重自己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不会认为我们家里面做的事情太琐碎，太微不足道。原来我们无论做什么，只要是为你做的，只要我们抱着一个敬畏你的心，都可以得到你的称赞，我们都可以享受我们的工作，也享受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还会影响别人。我们为箴言这个女人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感觉到 箴言能够把这章圣经放在最后，这是非常的精彩，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家，包括我们家里面的事情是那么重要的，可以荣耀你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困难，都有些矛盾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家人很好，对自己也好，也勤奋的积极的去把我们家里面的工作做好，以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家来荣耀你，用我们的家为基础来去影响家其他的人，让更多的人因为羡慕我们的家都归在你的名下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